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哈，请到了陆金波老师。陆老师在外面呢都叫你陆老板，这里呢我们就叫你陆老师了。陆老师呢最近特别忙，因为果麦呢要上市了。顺带说一下哈，我自己的韭菜的自我修养和让时间陪你慢慢变富，以及马上要出版的微信互联网平民创业，都是由果麦文化出版的，陆老师充当制作人啊。感谢陆老师来到李笑来的写作课，与4000多位学员分享你的经历，您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出版人陆金波，带着90%的荣幸和一点点的忐忑，来到李笑来老师的写作课，和大家分享我对于出版写作的一点感悟。
陆老师，你能给大家讲讲你一个经济专业的毕业生怎么开始创作小说的吗？有什么之前完全不会的技能是当时你现学现卖的吗？
我走上写作道路完全是个偶然。1996年，我接触了互联网，一开始吧，就是聊足球。那个时候，中文互联网上这个是主旋律。聊了半年、一年，发现所有的笔名（括号连那些貌似女性的笔名）括号完都是男生，于是迷途知返，拐弯去了隔壁的文学论坛，就是因为那里有美女出没，据说有美女出没。刚开始写的都是比较短的，但1997年底横空出世了一个人叫痞子蔡，他的作品叫《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现在回想起来，网络文学就是好，连这个名篇的名字都是不合语法的。第一次后面怎么有个的呢？但确实有个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开创了中文互联网的新局面，我呢也迅速地走上了模仿他的道路，开始写比较长篇的网络爱情故事。一开始吧，就是先写个头，试探一下反应，没想到还有人看，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开始啊。用 Nike 的广告语叫 Just do it， 你写了吧就好，就像拍电影，只有没开机的剧组，很少听说开机之后没拍完的剧组，所以我觉得带着鲁莽，带着无知，带着困惑，然后带着什么什么动笔写起来是最最重要的。至于技术，你反正边写边学呗。至少回想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学到了一个技术，就叫做在哪儿收呀。因为是连载式的写作，你写了一段之后吧，你总要收下这一段，然后把它发出去。所以呢，就练习了怎么在一个长篇故事里做那个章节，然后呢这几章呢形成一个那个结构，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形成了戏剧中的那个幕的概念。好像我当时最大的困惑和学习就是如何切割。
一般来说作者呢就是作者，您不一样了哈，你很早就创业了，能给我们讲讲你创业的初衷吗？
我呢从97年吧，然后写到了99年，但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到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的网民人数是几何基数增长的，好像97年才29万网民，然后98年就有那个几百万人，99年恨不得就有上千万人了，所以我很快发现了一些真正写得好的人。我意识到虽然我儿童时期就爱好写作，但我并没有写作方面的天赋，所以随着那些写得好的人的到来，然后我就知道我自己并不适合在这个道路上走很远，所以实际上是00年我就开始转幕后，就开始那个做互联网的运营工作了。然后到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加盟了榕树下网站， 成为总编辑和战略发展总监。所以我觉得在我短暂的写作过程中，是因为无知而入行，因为自律而结束，是年轻时候美妙的一段回忆。
因为榕树下的经历，也经历过一些风波。骆老师，您能说一说当时为什么执意要做一个出版界的捣乱分子吗？
加盟榕树下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因为从主编，然后到这个负责外联融资的战略发展总监，到2002年的时候，这个公司就卖给了一个外企。2002年我就加盟了贝塔斯曼嘛，一方面继续做网站的主编，另外一方面就涉足出版业，就开始编书，所以从2002年就奠定了我至今的职业发展规划，就是出版人。我在贝塔斯曼工作了6年，学习出版，又在出版传媒（括号是那个中国最早上市的国有大型出版机构）括号完，又学习了4年。所以在出版这个道路上，我有10年的学徒期，我非常的欣慰，就是是在世界级的媒体巨头和中国最好的这个国有出版机构里面学习。所以我的感悟就是说，还是要学呀，所谓10000小时定理。在创业之前，如果能够有10000小时，甚至像我更久20000小时，也就是10年的学徒生涯，在那里面呢有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学到东西，而且能够抵御一开始的那个风险，对于创业是非常有帮助的。到2012年的7月，在从业10年之后，我创办了果麦文化。在我出版行业的早期，口碑是比较两极分化的。一方面是因为我那时候年轻，好多事儿不知道；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这个传统行业里面又来得这么晚，因为很多前辈是，包括民营出版的前辈，是上个世纪90年代就入行的，而且很快就做成了规模，我来得晚，所以呢也确实要创新，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有人把我称为那个捣乱分子。我觉得只要在道德法律的这个上面去做创新，即便有些事儿后来想起来，包括那个什么易写风波呀，包括这个所谓的工业化呀，我后来觉得都是挺脸红的，确实不成功，思考的不成熟。但在20几岁30几岁的时候，做一点出格的事儿去尝试，我倒是不后悔。
骆老师是伟大的操盘手哈，有很多成功案例，反正大家都知道，包括韩寒啊、饶雪漫啊、石康啊、蔡骏等等，在这里就不说了。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您在做书的过程当中，那些被你筛掉甚至被你帮过却终究未成功的人，请问他们都有哪些问题才导致了他们无法成功呢？
在过去18年的出版生涯里面，我做了大概3000本书，到底是赚钱的多还是赔钱的多？我觉得还是赔钱的多吧。这么说来，不是一个成功的出版商。但好在出版这个行业呢，是一个投资规模比较小的。就是你做成100本书，这个赔了3万，那个赔了50万，但它的投资规模不大，所以如果有一定的基础和有几个那个压箱底儿的版权，能活下来，永远待在牌桌上，其实还会给你比较多的那个失败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做出版呢， 即便你的命中率在很长时间都低于50%也不要紧。这反过来对于创作者来讲就更加不要顾虑，对不对？因为你面对的出版商也是心虚的，他也不知道，市场是测不准的。所以回到我刚才说的，对一个写作者来讲，如果你有一个欲望，表达的欲望，如果你有个困惑，你通过书写想找到它的答案，那最最重要的就是开始动笔去写，在写的过程中克服困难，学习技能，把东西写出来，就和那个出版商把书做出来试一下呀。当然回首那些成功的项目和那些不成功的项目，我认为核心的差别是在价值。价值我们当然可以说它的文化价值，我们也可以说它的交换价值。所以文化价值就是它的确传递了新的知识，或者它书写了一个独特的故事，或者它弘扬了真善美。但其实大家对于哪什么东西是在文化意义上有价值的，都有自己直觉的感受。那另外一个要描述的是它的交换价值。其实交换价值很多时候跟它的稀缺性有关。比如说21世纪的中国文学，它的演变路程中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律，就是年轻化。在90年代末本世纪初的时候，首先是70年代，比如说那个时候石康他描写青春，但他的写作方法和传统的小说结构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时候行业里把他的创作叫做 No 小说，就是不是小说呀。以及同为70后的魏慧绵绵，那他们写了更前卫的生活方式，本质上它代表着文学创作的年轻化趋势，但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明显。等到痞子蔡、安妮宝贝为代表的网络文学出现的时候，是真正的大规模的70后主力军，通过描述互联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文学的年轻化。那稍晚了几年，到03年、04年的时候，郭敬明出现，完成了和韩寒的会师。80后通过新概念帮派走上了文学的前台。再晚几年是饶雪漫，永远的17岁，描写青春期的疼痛、幻想和友情。你看是不是从年龄是逐步降低的，降到饶雪漫，他的主角是17岁，他的用户其实是13、14岁，但还没有完。在2010年前后，韩国有一个作家叫可爱桃，他的作品叫《狼的诱惑》，那小子真帅。中国的作家叫郭妮，他们的主角是14、15岁，他们用户是11、12岁，刚刚脱离儿童期的那些小学生或初一的学生。所以在本世纪文学的繁荣、出版的繁荣，清晰地看到的一条主线，就是把30岁到10岁之间的年龄段从高到低进行了补足。因为在上个世纪的时候，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出版服务两种人，一种是苏童、余华，他们代表的30岁以上的文学人口；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儿童文学，代表的10岁以下的。 所以本世纪的文学和出版现象首先就是满足了交换价值，他们提供的是以前没有提供的东西，在交换价值优先里面也出现了这些作品，然后呢，当然这些作品本身都是具备文学和文化价值的。在世纪之交，互联网摧枯拉朽的摧毁了唱片行业，那个时候有个传说说下一个倒下的是谁，就是纸书呀，就是传统的出版行业呀。所以在1999年的圣诞节，据说那一天电子书的市场份额达到了某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啊。于是斯蒂芬金曾经说，以后呢只出版电子书，不再出版纸书了。那从99年开始有互联网，开始有电子书，到了2005年，电子书的出版的确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市场份额，高达24%。然而15年过去了，现在是2020年，电子书的出版占全球出版业的份额有多高呢？变成了21%，非常稳定的缓慢的下降。亚马逊的 Kindle 在全球的出货量都在下降，以至于在民间被称作泡面神器。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冷知识点就叫做，纸书出版行业不仅没有被互联网摧毁，反而变成了一个经典行业，就像餐饮业一样。全球餐饮业没有人认为它是夕阳的会消亡，对吗？因为人总会吃那么多饭，除去自己在家里做的，就是去餐馆吃的，不就是全球餐饮业的规模吗？那人有一个胃，还有一个大脑，人大脑会产生奇思妙想，诗与远方，所以大脑的那些需求就演变成了出版业。所以在全球来讲呢，在发达国家，出版业呢是一个和人口正相关的经典行业，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GDP 在8000美元以上的国家，出版行业增速都是跑赢大盘的。中国的 GDP 现在大约是人均10000美元，中国的出版行业发展是较为迅速的。在2019年，中国出版业（括号纸书出版行业）的增速是14%，明显的跑赢大盘。所以有志于写作甚至有志于出版行业的朋友们，不要担心别人说文学会消亡，小说会消失，出版会下降，那是因为他们的无知。相反，那些流言反而成为中国创作者、中国出版人的一个掩护，让我们能够在安静的环境下去做产品、去做产业，不是很好吗？
陆老师，写故事就是非虚构类啊，您最推荐哪些书？为什么？
在全世界的文学甚至整个出版行业里面，把书分成两大类，一个就是 fiction 虚构，一个就是 non-fiction 非虚构。我给大家推荐几本重要的参考书。虚构类，我推荐的是罗伯特麦基的故事，它有一个专业的冗长的副书名，叫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自1997年出版以来，故事这本书都是全世界编剧们的入门经典圣经，但它所阐释的故事构建原理当然也适合小说家们。所以我特别推崇中国的写作者一定要读懂故事这本书。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那些 伟大的创作者在推荐这本书啊，比如说有一个电影叫《我不是药神》，他的导演叫文牧野，科班出身的电影学院这个导演系毕业的，他的硕士论文就是研究这本书，就是研究罗伯特麦基的故事这本书。我有一次看到马伯庸老师在微博写给青年创作者的这个九阴真经吧，第一条就是你必须要熟读故事，当然他的最后一条也很有创意，叫做别忘了随时存盘。
写非虚构类的文字呢，陆老师，你最推荐哪些书呢？为什么？
那非虚构呢，我倒是愿意推荐那个何伟啊，他的两本书，我觉得他的这两本书对于中国的新闻写作、特稿写作，包括非以及整个非虚构写作，都有指引级的意义。这两本书的名字叫《寻路中国》和《江城》。有一个新闻是说，那个陆川导演一直想把《江城》拍成电影啊。在中文的出版史上，包括非虚构写作的历史上，我觉得这两本书的确是引入了所谓纽约客风格啊，我觉得对于中国青年一代的非虚构写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啊。故事、寻路中国、江城，以及专注于小说写作的朋友们还可以关注王安忆老师的在复旦大学的讲义，他出成书就叫《心灵世界》，我觉得这是四本书，这四本书都非常的经典，你可以在当当、京东、天猫啊，去搜索罗伯特·麦基故事、王安忆《心灵世界》，以及《寻路中国》《江城》。这个《寻路中国》和《江城》的作者，他中文名字叫何伟，但是他那个 CIP 上写的是那个麦斯勒吧啊，大家那个注意一下，是叫什么斯勒的，这是这哥们儿的那个原名。
陆老师，后来你也参与过很多电影的制作，为了做电影你又主动学习了哪些重要的技能呢？
做了多年的出版之后，因为我们自己的 IP， 因为我服务的这些重要作家，其实主要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韩寒老师，我也开始涉足电影的投资出品。其实小说和电影都是讲故事的艺术，对吧？所以从本源上来讲啊，我觉得一个写过东西的人胜过没写过东西的人啊。一个做过出版的，其实在整个内容行业里面会学到那些最最基础的重要的技能，这些经验技能对于将来投资电影、做电影都会有挺好的帮助。不论是一本书还是一个电影，它其实是把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盒那个两遍研发，第一遍呢是通过一个故事盒把它不断的外延、联想、扩大，那么生成了一个宇宙，这是一个内在的研发。但最终做成一个小说、做成一个电影，要反过来，要利用用户的好奇心，有时候呢是把你研发那个宇宙的边缘展现给他，然后再带他回到那个故事盒里去。所以所有的创作都是创世界，从一个宇宙爆发的那个点，在创作中通常是一个人的那一天，他面临一个困境，把它延展开成为一个世界，这是创作的第一个层次。但你真正完成产品是反过来的啊，从那个世界的边缘再往回走，这个时候你是带着你的用户的， 你利用你的信息不对称，带着你的用户往回走，然后最终让他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救赎的故事，是这个复仇的故事，是这个谅解的故事。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文学和电影都是讲故事的艺术，而一个故事从一个点爆炸成一个世界，然后呢，再从世界的边缘领着你的用户往回走，这才是完整的创作过程。
陆老师，你自己重复读过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为什么？
我自己读过比较多的书，我刚才也提到了，我觉得罗伯特·麦基的故事啊，包括他第二本书叫《对白》，包括他为了商业写的一本书叫《故事经济学》，所有署名罗伯特·麦基的书，我都是特别推崇的。那如果是中国作家的书，我读的最完整的应该是严歌苓，我非常的推崇严歌苓。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东方故事精灵。我甚至把那个作家分成两种，一种叫专业作家。专业作家他非常专嘛，他依托于自己的土地，他非常依赖于自己的生活素材，所以他是从地里长起来的。那意味着是说他不能跨地域的生存那另外一个呢？最最卓越的就是职业作家，就是严歌苓。你们发现吗？严歌苓的创作，他写上海人因为他祖籍是上海的那个陆犯焉识，对吗？然后他的一个作品叫《舞男》，也是写上海的但他也写河南人，他写那个《第九个寡妇》，就是河南的然后呢，他也写日本人小姨多鹤。他也写美国人，寄居者，扶桑然后他也写东北的下岗工人，赴宴者，然后他也写山东的中学老师，老师好美，对，所以他掌握了这个职业这个 profession，他掌握了这些技术，这样他只要进行10度的采访、生活体验、调研。他就好像在那个地方长起来的一样，所以在文学上，我特别推崇严歌苓老师的作品，我觉得所有严歌苓的作品都值得好好阅读，包括他过去的两个作品，一个是那个《芳华》嘛，一个是那个《妈隔世作城》，虽然他们改编成电影之后票房差距很大，但你回到那个文学母体。我觉得都是伟大的作品。
陆老师，一个新人在你看来，在今天的时代里，如何才能获得最基本的流量呢？
一个创作的新人如何获得最基本的流量？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写出一个最基本的作品，写出一个扎扎实实的、情真意切的、具备文化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作品。只有作品是最重要的，反而不用担心初始流量，因为每个人比史前时代就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我们今天我们能连接的人比那个时代多多了。在史前时代，每个人平均认识250个人，但今天，如果你算算，看看你的微信。看看微博，看看你的抖音，每个人能有效连接的人数至少是2500人，对吗？如果你有一个扎扎实实的、情真意切、具备文化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作品，那你至少可以推荐给这2500个人呀。然后，如果这里面有1/10的，就是又有250个人买了你的作品。你不要觉得你只卖了250个，不是的，一个扎扎实实的作品，它会有无穷循环的传播。那250个买了你作品的人，他又会传递给他的朋友，是说我没想到我的朋友王铁蛋儿， 看上去这么没文化，但他竟然写了一个很好的自传。哎呀，里面还提到我一句，他写的太好了，比那个俄罗斯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写得好。情真意切的评论会带来二次、三次、无穷次的传播，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一旦你有个好东西，《哈利波特》被退稿了那么多次，但它还是会传播，最终在全世界卖了10亿本应该有吧。或者你就像五十度灰，我们这些瞎了眼的出版商都没看上五十度灰，哎，他就自出版了呀，电子书呀，然后还是获得了传播，二次传播、三次传播、无穷大次传播，然后才倒逼出版商出了纸书，拍了电影。对，
如果必须给新人一个且只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原则，您会对写作课的学员讲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原则最重要呢？
我愿意引用我的写作导师罗伯特麦基，因为麦基先生人还健在啊，虽然他被认为是被吹捧为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故事理论家，但他不是那个2000年前的古人，他是1941年生人，人还健在呢啊，偶尔我们还视频聊几句啊，我愿意，我有一次我就央求他给我提一幅字，然后我把他那个放大了、打印了，挂在我上海办公室的墙上，下面就是龙飞凤舞的几个单词，就是 write the truth， 写真话，写真理，写那些你心底里真正相信的东西，写那些你真正第一手经验的那些故事，而不是道听途说的。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少有人是那个像严歌苓那样天才的那个，就是 professional 的专业作家。对于我们新学写作的人来讲啊，我们唯一的竞争优势就是我们的真诚的生活和真正的幻想。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机会著作等身写那么多的作品，如果我们只有一次配额去写一个作品，就是 write the truth， 写真诚的、真正的、你第一手经验的和你心底里特别在梦里都会想象的那个东西。
骆老师，作为创作者，您觉得日常必须做的练习都有哪些呢？
除了那个第一原则，就是写真话、写真理之外啊，在日常必须做的练习，就是像一个作家一样的坐在家里。很多人是因为无法坚持，但是当我们看那些真正的职业作家，他们对写作是有敬畏的。村上春树怎么不出来上综艺跟你采访聊聊天嘞？就是要坐在家里啊。王安忆老师也这么说，说那个每天早上买菜，买完菜呢，别人该上班就上班了，我也要上班，我就在我的书房坐下，然后到6点钟做饭，下了班再做饭，反正一天嘛，就是坐在这儿就是作家啊。严歌苓老师我比较熟悉，那一写作是废寝忘食的啊，所以如果你想写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想忠诚于你的爱好，投入时间、投入精力、投入体力？灵感这个东西谁认识它，对吗？咱都不认识它，它也不会对咱特别好，咱又是凡夫俗子，凭啥咱就有灵感呢？那你就坐下来呀， 你坐的久了，灵感之神可能会可怜你。哎，你坐上半小时没写出来，一小时，哎，你突然就觉得那个地方想通了，但你没有前面这59分钟，你那第60分钟的灵感它不会来的。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日常必须做的练习就是坐在那儿写，必须把你的手机扔掉。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手机，然后你就会有一个不断的叮叮叮、当当当，然后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一个晚上就过去了，一个周末就过去了，一个月就过去了，一年就过去了。你只是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手机用户，你便宜了库克，便宜了雷军啊，你自己啥也没写。最后，我总结一下。第一就是树立一个坚强的信念。人生中好玩的事儿很多，玩久了没啥意思，所以我们要学习写作，要写点东西。咱要写，就写真话，写真理，写个扎扎实实的东西，哪怕只有身边的朋友们为咱叫好。第三，写作要经过点训练。上李笑来老师的课是一个很好的训练，也要读一些像故事这样的好书，读一些像严歌苓这样的好作品，长长见识。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第四，就是坐下来，像一个体力劳动者一样的去写就好了。写作是人生的一种修行方式。祝福大家写作快乐。
陆老师讲得真朴素，也讲得非常真诚。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陆老师，感谢陆老板。